欢迎来到《浩哥月报》聆听版，我是黎秀英。以下文章刊登在加拿大《浩哥月报》2025年10月号，题目是《谁来照顾照顾者》，撰文的是陈少玲。在2021年人口普查中，加拿大85岁以及以上的人口逾 86.1 万，估计至2046年更加会增加三倍，达至250万人。毫无疑问，加拿大正步日本等国的后尘，迈入超高龄社会 Super Age Society 的行列。而这些85岁或者以上的人口大约有75%仍然住在家中，主要照顾者 caregiver 往往是家中成员，估计全国共有逾800万人正担任这种无偿照顾者的角色。华人社区因为语言、文化等隔阂，照顾者面对的挑战更为艰巨。今年6月，一本由照顾者自述的书籍在台湾出版，作者讲述怎样将中风的爸爸、失智的妈妈和患有精神病的哥哥从多伦多带回香港照料的经历。本部越洋访问了作者，另一方面亦都访问了多伦多一位80岁的女儿，她在家中一手照料106岁的妈妈，有人回流，有人留下，照顾者之路怎样才能够走下去呢？近期一本名为《枷锁：华人家庭这个巨兽》的书籍在港台引起回响，在家国亦都在热卖当中。由此可以想象到长期照顾的问题，以及华人家庭关系的纠缠，怎样不分地域地触动着我们的神经。《枷锁》的作者是香港资深传媒人谭慧云，他在90年代跟随家人移民加拿大，毕业于多伦多大学，然后在20多年前回流香港投身新闻界，现在任教于香港中文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。不过过去20多年，每年当他从香港回到家国探亲的时候，身份换成家中小女儿，随着父母老去，他更加变成家中三人的照顾者。当面对着超越想象、匪夷所思的家庭处境的时候，他在接受本部访问的时候坦言说经常崩溃。谭慧云的一家，无论从香港或者是加拿大华人的角度来看，都是一个安稳的中产家庭。循着战后香港人打造社会精英的途径拾级而上，父母通过努力考入公立中学，然后再进入政府的部门做公务员，直至到退休，如今仍然可以享用长粮，即是长期退休金。两名子女中学就读香港名校，在当年会考分别考取 6A 佳绩，亦都在香港考上大学，然后他们在90年代退休移民多伦多，住进了3000尺的大屋，子女亦都入读多伦多的大学。这个看来理想的家庭蓝图，却因为家里面的长子患上精神病而骤然的破灭。谭慧云的哥哥曾经在香港读过大学，但因为不适应课程而退学，慢慢出现精神问题，移民之后面对陌生的环境、语言的障碍、家庭面子的问题，30年来没有好好的就医，没有定时的复诊，间歇性停止服药，终于成了3000尺大屋里面一个不能说出来的幽灵。根据谭慧云书中的描述，哥哥有一段时间是这样生活的。我哥不愿意看医生，只有我爸爸去诊所拿些药，我哥哥治理不佳， 几日都唔冲凉，唔刷牙洗面，留长头发，唔剃须，生活日夜颠倒。佢亦都唔太承认自己患病，长期成个月都足不出户。佢留喺房间听音乐，做艺术品，直至到45岁，仍然喺度谂是否要翻去大学读书。我哥哥嗰段时间同社会孤立，有时喺药物影响之下，佢会脾气暴躁，将屋企嘅门同埋窗都打到凹陷。父母一直无可奈何嘅做儿子嘅照顾者，将自己嘅方法与世隔绝咁嚟到去照顾精神病患，直至到两老都分别喺健康上出现问题。妈妈脑退化，但冇求医。爸爸在疫情期间突然中风，整个家庭终于崩倒落嚟。谭慧云成为唯一的照顾者，从香港回来收拾残局。他说，我们家有些钱，经济能力 OK， 我们受的教育不错，父母又不是对我们不好。我回去想解决问题，但是那几个月令我很震惊。我觉得爸爸妈妈和我哥哥的行为完全超越我的想象。那是不是年老和生病就会是这样的呢？他们的行为反应都很夸张，好，真的好像失去了理性这样。面对着这样的处境，谭慧云曾经去幻想以孝女回家拯救病患家人的纯真思维。他更努力地去服务家人，但父亲出院回家之后，他很快就明白了，家中三人无法自己活下去，有小到打电话联络外界起居饮食，以至接受跟进治疗都不能自理。他不能够坐视不理，在假期结束之后离开，让他们自生自灭。对谭慧云来讲，当时唯一的方法就是带他们一起回去，在香港由他全权照料。他说，我从来都没有想过辞工回来，我想父母都不会想我辞工，我真的很喜欢这份工作，这份工作给了我很多的满足感，还有收入，是我个人身份很重要的一个部分。我见过一个中年女性为了照顾家人辞职，她觉得自己牺牲很大，一旦照顾过程有不愉快，就更加的感到委屈，认为付出未被欣赏，令到关系更加的紧张。谭慧云明白家中三人继续留在加拿大是不可能的，加拿大讲求人权，病人不愿意是没办法得到治疗的。我哥哥不愿意接受治疗，但是又没有骚扰人，所以能够留在家大屋里面过了20多年，病情咁严重亦都冇人知道。至于老人家，我知道有坚决唔入护理院嘅人，子女照顾好辛苦，不断嘅开车送饭，喺屋企又可能失禁，加拿大又冇外佣，令到居家照顾成为困难嘅事情。大家觉得我将佢哋带返香港好似好激进，但係屋企嘅事拖咗30年仲係咁样，你能够选择留在加拿大吗？假如家人懂得用加拿大的 system 系统，就不会这样。假如哥哥愿意就医并且自立生活，父母愿意入护理院，我就会安安乐乐地回香港。然而父亲并不认同这个的建议，他不愿回香港，也不愿意入护理院，甚至说死都要死在3000呎的大屋里面，令到谭慧云非常的难受。因此他认为身为照顾者最困难的并不是照顾，而是怎样去同被照顾者达成共识。他说，我觉得最难不是照顾他们那些的事情，而是他们不认同，那一刻才是最恐怖。作为女儿，我愿意给他们一个选择，带他们回香港尽力照顾。他们的反应就是个个都不喜欢，三个人一起来闹我。 结果要花好多嘅精力去说服佢哋。你亦都可以好被动咁话，呢个责任同自己无关，但系我接受不了。然而你承诺接佢哋返香港，就好似要为到之后发生嘅事情负责，呢种嘅压力好大。点解佢哋冇早日策划去应付今日嘅事呢？点解老病嘅挑战最后只有我一个人嚟到面对呢？事实上，喺仲未返到香港之前，作为照顾者，谭慧云已经饱受压力嘅煎熬，需要接受心理治疗。结果谭慧云在2020年5月一个人来加拿大，三个月之后带着一家老友回香港，之后哥哥被安排入院治疗，并且入住福康院舍，父母就在谭慧云居所五分钟路程之外购置了物业自住，女儿就再聘用外佣照顾两老起居，又安排父母参加老人中心活动，当中有好多朋友主动过来帮忙。谭慧云形容2021年尾到2023年当中是他们一家人最美好的日子。谭慧云说，枷锁的结局本来是定格于此，他认为自己提供的方案是真的做出了业绩来，但是更令他意想不到的是，他回香港之后将哥哥多年来的艺术作品让视觉艺术家白湘泉去分析，后来作品更参加了白湘泉筹办的艺术比赛，哥哥成为入围十强艺术家，有四幅作品更加在2025年巴塞尔艺术展 Art Basel 当中展出，哥哥被邀请到大会当中领奖致辞。谭慧云表示自己从来没有想过会这样，截稿之前在书里面补了这一章，他说，我写这本书从来没有计算过什么，只是想将家庭的经历记下来，哥哥获奖也是因为我要写书，很想好好的理解他的作品，所以才找白湘泉，他获奖对于我们全家都很重要，哥哥的一生总算是硬过流星，不是匆匆而过，他在这个世界存在过，值得一个认同，对不对？父母也都因为他获奖而感到骄傲，这个转折救了我们全家，所以我觉得巴塞尔艺术展是一个神迹，不是人可以控制或者靠努力得来的。行这条路，我时时感到苦痛、委屈、孤独，最后竟然有一件事超越你的想象发生了，就好像告诉你，你的信念是对的。至于书本定格之后的父母，谭慧云坦言，毕竟已经是九十几岁的人，人继续老化，爸爸在2023年10月再次的中风之后体力非常差，屋企再多请一个菲佣来到照顾两老。至于照顾者谭慧云，他说自己现在的状态很好，日日去 gym 那里做运动，自己煮食煲汤，训练体能来到搀扶老父。那个委屈的家中小妹的角色亦都一扫而空。他说，我现在很平和，内心真的有一种的平静，不似得以前又内疚又愤怒又不甘心又委屈。作为照顾者，假如你连自己都照顾不好，自己都千疮百孔，对自己和被照顾的人都未必是好事。在照顾的过程当中，我们尽量不要失去自己，被照顾者可能有很多的怨言发泄在最亲密的人身上，对我们作情感勒索，华人是很厉害的。很多照顾者在这条路上最后连自己都怀疑，我曾经也都有过这样的感受，觉得自己搞不定，照顾的人又骂我，我看不到前面有希望， 真系想过有伦常惨案呢一种嘅事。现在事情安定落嚟，佢哋三个人各自有自己嘅人生。回想嗰个时，其实呢种嘅想法系自己都患上咗抑郁症嘅病征，所以照顾者一定要肯定自我嘅价值，亦都要寻求心理支援。以上文章刊登在加拿大浩国月报2025年10月号，题目是谁来照顾照顾者，撰文的是陈少玲，我是黎秀英，多谢你对浩国月报聆听版的支持。